现在要共读圣言，请弟兄姐妹静听。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役的儿下职。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请坐，欢迎黄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下着大雨，大家还是来敬拜我们的神，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花那一点点的代价来敬拜的，对吗？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在上一个月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的这个耶稣雅集的讲道，所以这个月开始我们会讲 这四周我们会讲关于生命的题目。所以首先呢，我们会讲这个题目叫自由的生命。我想这么当中很多人对底下我要所检视的这个诗应该是相当的熟悉，是这个诗人对他把他对自由的这种这样的一种渴慕，这种愿景，借着诗词来表达。他不是中国的诗，他是一个欧洲人所写的诗，可是我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还以为是中国人写的诗。不管怎么样，中国人特别的喜欢，因为翻译得特别的好。好，我念第一句，你们懂答案的就把第二句念出来好吗？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下一句，哇，我们这边很多文人哈，是出于匈牙利的诗人。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以抛掉。那时候这个诗人哈，斐多菲，他是匈牙利人，到时候他们国家是被奥地利的国给侵占了，所以他是爱国主义者，所以他起来要说我们要革命，我们要把这个治理我们的这些人，统治我们的这个奥地利人赶出去。所以他在大概1848年的时候就掀起了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反这个奥地利政府的。所以那时候他就写了这首诗，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是我们都很要，都在生命中不可缺乏的。他讲若为了自由故，这两样我都愿意放弃。我想今天新加坡人我们不需要做到这样，对吗？新加坡已经自由自主，我们已经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可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现在最重要是做什么呢？很多人就是挣钱越多的钱就越自由，所以一点点少少的钱就少少的自由，对吗？你有越多的钱就越多的自由，真的吗？越多的钱会带给你越多的自由呢？在美国的一个农村里面有一个农夫，一个乡镇里面一个农夫，他就人家就说哎，就想哎呀，我整天无聊的这样工作哈，不懂什么时候才出人头地，家里面也没什么钱，他就去买了乐透，谁知道给他中了首奖，就拿了好几百万，突然间他整个的生活改变了。这个故事我们也听过，可能我们在这个报章里面。开始呢，他不能跟他以前的朋友来交往，因为每个人来到他面前都跟他借钱。然后呢，他出门也担心人会不会打抢他。他不能再住在那个破旧的屋子，因为那个保安不好，万一会不会有人来把他的钱给抢走了，或者是把他绑票了。所以，有钱不代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会自由。或者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新加坡人非常忙碌的工作哈，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讲哎呀真的很辛苦，工作压力很大很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新加坡人我们讲我们 work hard 然后我们就 play hard， 所以我们讲哎呀难得我们就什么呢，去旅游，拿两个星期的假我们就出国去旅游了。可是两个假很开心的玩玩玩，回来后又要面对现实，要面对这个老板，要面对这个差事，所以非常的烦。可能想想这样不对劲，不然我就炒老板鱿鱼好了，不然就早点退休吧。更多的时间是不是等于我们的生命就更多的自由呢？我想不一定。我们来看这个对夫妻，他们走进了这个婚姻，他们手牵手踏上了红地毯，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好不好？我们当中有好多的夫妇坐在一起的，你问你隔壁那一位哈，亲爱的老公，亲爱的老婆，当你娶我嫁给我的时候，你是得着自由了吗？很诚心的回答，然后你就问回他，我不是让你们夫妻吵架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讲什么，所以真的吗？进入婚姻就没有自由了吗？ 很多时候这些特别是少女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在前一晚前两晚他们就跟他们的好友他们有一个 party， 哦，他们都为他庆贺，因为我们这个好朋友他终于要结婚了，他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他明天就要出嫁了，我们为他喜庆，哇，整晚没睡觉在hotel那边玩啊玩啊玩啊 party party， 外表 看起来好像在庆贺在恭喜他的好朋友，可是背地里好像在什么为他来哀悼，因为明天你将失去了你的自由，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晚的狂欢啊，明天不能再这样了，你已经没有自由了，外表看起来是庆贺，背地里面好像是在哀悼这个人将要失去自由。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婚姻真的是使我们失去自由吗？晚饭的时候跟你的老伴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好，到底什么是自由？很多人说自由就是无限制 No restriction， 这个叫自由，只要有任何的 restriction 我们觉得这不是自由，我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我就没有自由，我想做什么我不能做，我想抽烟在这里冷气房不可以抽烟，我想吃 chewing gum 在新加坡不可以吃 chewing gum， 我觉得我没有自由了，是不是没有 restriction 没有这种限制才是自由呢？在这个17世纪的一个大文豪，他是清教徒，英国一个清教徒，也是个哲学家，也是思想家，也是个政治家，也是一位医生，非常杰出，他们称他为自由主义之父 John Locke， 他说了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他说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或者我们说我们这个 law 的，我们基督教讲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自由，是不是？你想一想，假如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没有自由，假如我们没有限制的话，今天可能你都不敢离开你的家半步，我们走出埃加贝的时候可能躺在地上的是一大群在吸毒在抽烟在打吗啡的人，没有律法律的地方真的有自由吗？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啊，还没讲这些好，所以简单的来说，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来说，什么是自由呢？自由总是有它的界限，有所能也有所不能，所以我们认识自由不是没有限制，自由是有它的界限，而且是有所能有所不能。这个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什么呢？自由不在于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是有权，而在于有权做我们应该做的事，这才是真正自由。所以跟金钱没有关系，跟你的时间长短去度假没有关系。好，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福音的角度，我们怎么来了解这个自由呢？我们基督徒我们去传福音说我们要在主里面得自由， OK， 我们不要被罪所捆绑，到底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从福音里面我们怎么来诠释这个自由呢？我想最能把整个福音表达出来的就是耶稣自己所说的，他就引用了这个读经的时候就引用以赛亚书61章，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在这里发觉要得自由，这个福音是个自由的福音，是使人蒙福的福音，要使被掳的得释放得自由。所以一个人要得自由，就证明说现在他没有自由，他没有自由的话，他在某个程度上他是被困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人给释放出来，这个人才可以得自由。所以福音是释放人，福音是使人得自由，自由。所以我们看在如何的得释放得自由呢？这点我要谈到三方面，福音怎么样的使我们得释放得自由。第一，福音使我们从罪的权势得释放。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过往，都有我们自己的罪，每一个人没有人敢说我没有犯过错，我没有犯过罪，每一个人都有，可是在这个罪的这个权势底下，我们不能自救，我们真的不能自救。为什么要看医生？因为你自己医不好你自己啊，对吗？不然你看医生干嘛？你医得好你不必去看医生了。当我们假如有自由的话，不需要再找自由了。我们是要寻找自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好像被另外一个权势给掳了，给辖制了。所以从罪的权势得释放。所以这里讲什么？从罪人到义人，我们知道信耶稣你就得救，所以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相信而因信而称义，使罪人成为义人。 以前我们走在这个黑暗当中，现在我们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所以福音是什么？使瞎眼的得看见，从黑暗的走到光明里面。以前你做事情你不敢跟人家讲，因为你觉得是很羞耻很黑暗的，现在你敢面对了，你走进了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然后呢，罪的工价乃是死，唯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恩赏是永远的生命，从死亡进入永生，得释放进入这个自由，是我们得着那永恒的生命。不久前，就上个礼拜，我们的天权弟兄就安息主怀回天家。上个礼拜天崇拜完了，下午我去看他，在长义 hospital， 他奄奄一息，带着那个氧气罩，我就跟他谈了一些，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为他祷告会，他就提起很大的气力跟我说一句话：一切交在主手中。我清楚的记得这句话，他尽量大声的说，他已经有点有气无力哈，就吸了很大口的气来跟我说：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我觉得非常美的见证，尤其他去世礼拜梅兰的见证也非常的激励我们。为什么他可以全然的交托？因为死不是他人生的绝境，死不能使他失去这个自由，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知道，所以从罪的权势得，第二呢，从什么呢？从我们救人的形态得释放。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救人的形态，这个形态使我们想做的我们不能做，不想做的我们就全部做出来。所以发觉孩子不听话，不是你教他不听话，是他生来就不听话。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你叫他偏偏不要做这个他就做这个。有那个孩子你一叫就动，一叫就动，一叫就动了，大概就是 robot， 还有你家那个电动的这个吸尘机吧，一叫就动，一叫就动，其他的大概不一定。所以从救人的心态，救人心态是什么呢？我们是个非常骄傲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人说他是不骄傲的，我们从某个程度上我们心里面都骄傲。为什么呢？骄傲就是我自己很自负，我自己靠我自己，这叫骄傲，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你哪里不需要别人帮助？若你不需要别人帮助，麻烦你自己去种你自己的道，种自己的米，你自己煮饭吃好了。 Hawker Center 关掉，你自己回家煮饭，农夫全部罢工，你自己去种米种稻好了。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们不能骄傲到个程度，你今天一开水喉就水喝，是谁做？是谁把这个水念弄干净送到你家给你喝的呢？不要骄傲。我们今天可以得着很多，是因为有人为我们付出，所以谦卑。可是我们人就是有这样的自负，我们觉得我们靠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很难活得下去。从一个主人的身份到一个仆人的身份，耶稣来呼召他的门徒说：来跟从我，不是来做主，来跟从我。然后说你们当中所要做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上帝呼召我们说：你不是你生命的主，我才是你生命的主，你要来跟随我。你从一个 leader become 一个 follower， 以前是带领我自己主导我的生命，现在你让上帝让主来主导你的生命，你就学习成为他的跟随者。从仆人到主，然后呢，从污秽到圣洁。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什么时候你讲错话，什么时候你骂过人，想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或者是心里面想了一个不该想的念头，看了一些你不该看的东西。可是现在这个救人的形态要得着释放，得着改变，你要从这个污秽中出来。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教会这个名称，这个希腊文 Ecclesia 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上帝呼召我们，在旧约里面上帝一直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出来，你们要出来。所以上帝不但是叫他们出来，上帝真的把他们带出来。出埃及记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上帝把他们从这个法老的权势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出来，从这个污秽被压制的底下使他们得着自由。所以我们这个救人的形态是个骄傲，是个污秽，是个自我做主的形态。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的学习降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你不做主的时候，让别人做主的时候多么好。有很多人喜欢做老板，做了老板的人就知道老板不好做， 还是由他来担当，我只是来做工，做工就回家拍拍屁股，直到夜尾我就薪水拿。老板要想夜尾怎么发薪水，回家睡不着觉，工人不必想，回家就睡觉啊，饭来就开口，夜尾然后就跟老板来要钱。我们知道不容易，要降服，学习降服的生命，也是让我们可以去经历自由的生命。第三，从世界的价值观得释放。今天特别当你 internet 的时候，你发觉很多的东西就一波就很多的信息就涌进你自己的手机里面，不管你爱看不爱看，它都会 pop 出来 pop 出来 pop 出来，对不对？你去七个网站都很多这些东西，所以一直在什么，在影响我们，在影响我们。而且在当中里面其实是很多的谎言告诉你说你不美，你不够漂亮，你不够瘦，所以每一个人都享受，不只是享受，也很想享受他们的生活。所以从谎言到真理，什么才是被人家接纳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本末倒置的东西。你生出来是男的，他说我要做女的就做女的。在日本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个男生他爱上了这个电玩里面的这个模拟的这个女生，假的 AI 做出来的，他要跟她结婚，他要跟她结婚啊，根本就不是个人，它就是一个 program 出来的一个东西而已，一个画面，连实体都没有的。他说我爱上他，我要跟他结婚。这是什么样的时代？从谎言我们要转向真理。第二，从凭眼见的到凭信心。在世界上什么东西都看凭眼见的，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都是凭眼见的。可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凭信心。所以当你一相信主的时候，你发觉信仰的入门不是靠你的知识，不是靠你的财力，而是靠信心。你一相信的话你就得见，信心使你看见，信心使瞎眼的人可以看见。所以信心很重要，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从凭眼见的这个世界看到那个看不见却信心看得见的永恒的世界。然后第三呢，从短暂到永恒，你的世界观会改变，对人生的得与失你也看得比较开。我希望你成为基督徒过后，你也发觉你个人会大方一点，对事情也没有这么样的执着啊，对一些人生百态的东西，哎，不要看得开，因为这是会过去的，可是那永恒的会存到永远。所以我们的生命将会在这个当中，在自由的生命是一个被转化的生命。如果你还是很看重这个世上，你还是什么东西都要凭眼见，你还相信一大堆的这些谎言的时候，你是不会得着自由的，你还是继续的留在那个原地。所以我们在想，所以得释放得自由，怎么样得释放，怎么样得自由，从罪的诠释里面，从我们旧人的形态里面，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要得着释放，我们要得着上帝所赐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愿意降服让他来带领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转化的生命。不单单你的生命被转化，你也可以影响你周围的人。我们在想，我们人不能自由是因为有这三方面，因为有罪，有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捆锁，然后呢再加上世界给我们太多太多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使我们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错，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把我们拉到罪里面头，是不自由的生命。如何得着自由呢？我们在想，每一个人都是想什么，不要在这个做笼中的鸟，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在天空飞翔的鸟。可是我们怎么样得着这份自由？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为什么基督要释放我们？我们释放我们，我们又得什么呢？我们就得自由，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不再受那个旧人的形态，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可是不单单随着你还没信主的话，你要得着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信靠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6节说，神的儿子若使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 自由了。所以今天你已经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深信你是基督徒，你要真知道你是自由的。可是刚才加拉太书这一局这个段经文还没讲完，还有下一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感谢赞美主。他不 doesn't end there， 而且他说什么呢？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给吓住了。换句话说，这个自由，上帝已经使你释放了你，把你从牢里面把你救出来，把你从辖制中把你释放出来，你就不要再跑进这个监牢里面去，你不要再跑去负另外一个罪的恶。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回去以前了，不要再回去，回去你的救我的形态，回去听这个世界给你的评论，或者是继续的活在最终，不要。所以你要站立得稳。如何的站立得稳？我想在我们的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想提醒大家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如何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常有的自由。第一，就是转向十字架。常常我们要定睛十字架。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专一注视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造者和完成者，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然后呢，第三节，这位忍受罪人那样顶撞的耶稣，你们要仔细的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人家讲了你一句话，让你生气，你就很生气，很生气，在生气过程里面，你就失去了喜乐的自由，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自由，你不能不生气，你已经不能控制你自己了，你已经没有了那个自由。所以我们要转向基督。这里告诉我们几样事情。第一，就是我们要专一的就是耶稣。我们很容易，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伤痛，我们看到别人的不是，我们不会看耶稣。我们想，我们找很多的理由，为什么我是对的，为什么他是错的，然后呢，得理就不饶人，然后我们就唾堕别人，然后呢叫别人就范。耶稣没有要我们就范，他说你来跟随我，你愿不愿意来，你愿不愿意注视耶稣。然后呢，你们要仔细的来思想，好好的想一想，那个人得罪了你，能比你得罪上帝更厉害吗？你的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都愿意饶恕你，这个人只不过是讲了几句你觉得很难听的话，你就听不下去了，你就不能饶恕他，或是做了一些事情让你有些的亏损，你就不能饶恕他了。你要仔细思想，你要仔细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主啊你赦免他们，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你能这样向那些得罪你的人说，父啊我愿意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行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要转向十字架，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在饶恕中的自由。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不能有自由的生命，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能饶恕，不能饶恕别人，也不能饶恕自己，自己要折磨自己，我这个人不配，我真糟糕，一直在那边自怨。饶恕使我们得自由。所以今天待会我们一起送圣餐的时候，有一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仔细的思想，我们需要在饶恕中得自由。第二，我们真理必定使我们得自由。于是耶稣对信了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必定使你们自由。这里很有意思，这句话不是跟不信主的人讲的，这句话是跟信主的人讲的，这句话是对信了他的犹太人，像今天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一样，他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然后呢，你们必定认识真理，真理就必定使你们自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认识真理就是我们一大堆的知识，神学知识也好，很多的这些解经，很多的知识。可是真理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持守我的道。什么叫持守？就是你要照着去行，叫做持守。你要照着去活，你要照着去行。当你照着去行，照着去活的时候，你就必定认识真理。这里认识真理不只是在理性上去同意知道有这回事，这里讲认识真理，说这个真理跟你有关系，这个真理可以影响你的生命，这个叫做关系。当你认识真理，这个真理可以改变你，可以转化你的生命。所以你不只是认识三一真神，耶稣，认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哦，这是我知道所信的，不是这样。这个真理要可以改变你的生命，认识真理就是让真理改变你的生命。怎么样改变你的生命？不是越听越多，而是你要去行。你若持守我的道，今天有人得罪你了，你很难去饶恕人。你说我饶恕他就等于便宜了他，为什么要便宜了他？他还没跟我道歉呢，我等他来跟我道歉，我再看他要不要饶恕他。你等啊，那个人都忘了这回事，十年二十年可以过去，你心里面一直等那天到来，他跟你道歉，他就是没有来跟你道歉，你要怎么办？你就一直活在里面。假如你照着上帝教导你的，你要去饶恕那得罪的人，你就说主啊，我不能，可是主你帮助我，我愿意照着你的吩咐。可能我的情感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可是我的意思，我告诉上帝，上帝，我愿意饶恕你，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被，我们不会再觉得我们在便宜他人，而是我们使我们自己得自由，不再把自己再陷入那为奴仆的恶，在埋怨，在愤怒，在悔恨，在这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中继续的来生活。所以当你去行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真理了。原来真理叫我饶恕，不是便宜他人，是使我可以自由。第二，我们看，所以自由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要转向上帝的话语，转向这个圣言，我们要持守真道。你要去走，你说你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定要饶恕吗？我自己跟自己说，当我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是放下不饶恕人的权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放下不饶恕人的权利。没有东西可以让你不饶恕人的，因为基督已经饶恕了你。好吗？让我们学习持守正道，不是等你的情感的修复你才饶恕人。饶恕人是我愿意，三个字。你看上帝怎么样修复你的情感，怎么样使你再次的得着在主里面真正的自由。所以在真理中我们必得着自由。最后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圣灵，圣灵请你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可是直到今日，他们每逢诵读摩西的书的时候，这帕子还盖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什么时候归向主，这帕子就什么时候除掉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请问主的灵在哪里？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圣殿，主的灵已当在这个殿里面。所以假如神的灵在你里面，你里面就有自由。可是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去读这个真理，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我们不明白。除非我们转向主，我们一转向主的时候，你发觉主就是那里，你就明白过来，你就能认识真理，真理就使你的自由。你什么时候转向主，这个帕子就拿开。主啊，我愿意饶恕，这个时刻就是你转向主的时候，你心中的帕子就拿开了，你就可以看到，你就得着自由了。就是这样。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所以我们理当什么？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不再把自己陷在那奴仆的恶而被辖制。所以转向圣灵，我们需要圣灵充满。这一段时间我突然间发现，哎呀，为什么这么简单的祷告我一直来都很少的祷告，就最近哦，差不多每一天我都这样祷告。我上今天早上起来，我说圣灵你充满我，你充满我，圣灵啊你充满我，圣灵啊你今天你充满我，愿我口中的话语心中的意念蒙你自己的引导，蒙你自己的悦纳。主啊，圣灵啊充满我，圣灵，因为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发觉你就不容易在思想上，在话语上，在行为上跌倒。所以圣灵啊你充满我，每一天充满我，然后呢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你会去享受圣灵。当你转向圣灵，你的生命会被转化的。你有节制，你有良善，你有恩慈，圣灵的果子，最大的果子是爱，在圣爱中的自由。我们常常讲圣灵给我们能力，圣灵给我们能力，请问这世界上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就是爱。圣灵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才干来服侍神，是的。我若能说万人天使的方言，我若焚己身让人焚烧，心中没有爱，有用吗？没有用，保罗说的。所以圣灵充满我们，不单单是在行事，而是在爱中行事，在爱中服侍。不单是服侍，是在爱中服侍，是在爱中教导，是在爱中探访，是在爱中举行我们的聚会，是在爱中劝导，在爱中祷告，在爱中饶恕。这是爱的能力，没有圣灵我们做不了这个。因为人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局限，可是在上帝里面我们就真的可以自由。所以我们要转向十字架，常常转向十字架，定睛在耶稣身上，在饶恕中得自由。第二，要转向上帝的话，要持守他的道，你就在真理中得自由，你就不会再次的陷入这样的一个奴仆的恶里面。第三，你要转向圣灵，因为凭着你自己你不能，你已经不再是你的主人，你的主灵，你的主人是主，是圣灵，就让他来做主，使你在他的爱中等有能力得着自由。这是之前我们看的不自由的生命。当我们愿意这样转向上帝的时候，你发觉我们转向十字架，我们转向上帝的话语，我们转向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得释放，我们就得自由的生命。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的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救主，耶稣来了，他传那加美的福音，使瞎眼的得看见，使那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瘸腿的也能行走，使我们恢复在主里面永远的自由。就记得不要再要站立得稳，不要再把自己陷入那奴仆的恶中辖制了你。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全手圣餐。